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啊，第十二节开始。他首先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啊，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啊。那我相信在我们做基督徒当中啊，最要紧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啊，最要紧的是有很多很多。那这边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呢？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很要紧，但其实啊，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些啊弟兄姐妹说，最要紧的其实也是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最脆弱呢？因为我们啊，在言语上面啊，跟在信心上面这两个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来啊小心的。就是说，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常常不准确，我们常常在言语的中间，我们啊跟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些隐藏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坦诚跟人家啊来这个啊相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言语当中啊有一些隐藏，也就是说我们讲话有些时候哈、啊、为的是要保护自己，然后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啊，我们就怎么讲，我们就开始啊有一些不安全感，那我们讲话就好像说哎我要起誓这样子。最主要人为什么会起誓呢啊，为什么会啊发誓呢？最主要就是说在言语上面跟在信心上面，自己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我们被误会了，所以我们忍耐度不够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最要紧是不可起誓啊。那这圣经上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不管34或到底是36，他告诉我们说，天是神的座位啊，地是什么神的脚凳，而且也不可指着，除了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之外，还说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城起誓，因为耶路撒冷城是什么大军的京城啊。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一根头发发白啊。所以啊、这个马太福音这么说，雅各这个地方也重复的再一次说，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那人最主要不可，人为什么会起誓，为什么会发誓，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啊，那啊觉得说啊，我为了让你知道说我是真实的，那表示说什么，我信心不够。如果你自己对你说话很有信心的话，其实你不用怕不受别人的信任啊。那或者是说真的是人家误会你呢，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忍受人家的误会，我们也会起誓啊。所以人常常起誓就是说，如果我啊所说的话我没有做到或者怎么样，我是天打雷劈啊。不过这样子的话哈、啊、好像又你好像天跟雷哈、啊、都是你所控制的，都是人所控制，这也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要讲说，天是神的座位啊，地是神的脚凳哈、啊、那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最主要的原因他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免得我们落在什么审判之中啊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就说不是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讲说说话，那你记得在第三章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人怎么讲说话是什么啊，他说像舌头啊，这个像白体中间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其实他是讲个人，对不对？那这边讲到什么，我的弟兄们啊。所以也就是说，言语这个东西他现在扩大到一个什么，到一个啊全体神的儿女们当中，也就是啊这个人跟人之间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说话啊，其实真正的啊越是有道理的话哈、啊、你的话越短，如果越是就根本不用解释啊。所以我想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哈、啊、那如果一直想解释，就表示说这个东西已经很模糊了，不管是自己说的模糊，或者是别人误会你，别人把你想得太多了啊，这两种情形都会有哈、啊、所以不管再怎么样，他跟你讲说我的弟兄们哈、啊、所以啊这边就是说，如果我们讲错话的话，他说落在审判中，也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啊，不管是啊这个神要定罪我们啊，在审判的时候，或者是神对我们称义，不管怎么样，这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说话都是一个什么根据，都是一个什么依据了啊。所以我们不可随便说哈、啊。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啊，在这个啊整个第五章哈、啊，他已经讲到哈、啊、这个啊人跟人之间的，所以啊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看到说这边说你们中间，他说了三次啊，在第13节、14节、19节啊，不管是哪一方面啊，你们中间啊，也就是说。第12节，他虽然没有说你们中间，但是说他说什么，我的弟兄们啊，所以说话啊，不是只有自己 而且是说话跟人跟人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沟通不是只有你说什么，而是人家听的感觉是什么哈。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啊，看这个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哈，接下来又说你们中间了，他说你们受苦啊的，他就应该要祷告。那反过来说，我们中间如果有受苦的哈，其实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什么？会叫苦啊，所以人家说叫苦连天。我们一受苦的话，我们就会告诉别人，或者是我们就会哭，我们就会叫苦。但他这边反过来是告诉我们说，受苦的时候他就应该祷告。那为什么受苦的时候祷告呢？啊，因为其实有两方面，因为受苦的时候你就什么很虚弱，所以受苦的时候你得力的来源啊就是从神那边来，所以你就要是要祷告啊。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说啊，其实受苦的部分哈，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在祷告当中啊，神会给我们看见到底这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本身有破口啊？如果有破口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啊。就像约伯受苦的时候啊，这个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在神的管教。所以不管是仇敌的攻击，或者是神的管教，这方面啊，我们都是从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接下来他就讲说，那你们若是有喜乐的呢，你们就应当歌颂。那说实在，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得意啊，我们就会到处跟人家说，哇哦，啊，最近我好喜乐，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没有错。但最主要，他是告诉我们说，要歌颂，就是颂赞神呐。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才是那喜乐的源头啊。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来颂赞他，才可以常常保持那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否则的话，刚才才喜乐，等一下晚上啊，我们又开始觉得很受苦了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受苦还有喜乐，一个是要祷告，一个是要颂赞神。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哈，你可以看到说，其实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那个第二节，他不是跟我们讲，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什么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在痛苦的当中，你要以为大喜乐哈。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再多说怎么样在受苦当中大喜乐。但是他要结束第五章的啊，在第五章他要结束的时候，哎，他反过来说，哎，你们受苦的时候，你们要祷告，并不是说你们受苦的当中你就要大喜乐。但是跟你讲说，那你喜乐的话，其实你就得像歌颂，也就是说你要不是说哦，我留到晚上以后再一起一次感谢神，而是要常常哈，随时随地的我们就要赞美主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因为你随时随地赞美神的话，那你随时随地那个喜乐就会常常保持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知道那喜乐的源头。否则我们常常看到人不稳嘛，哈，这个昨天很喜乐，今天就很觉得很吃苦啊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接下来十四节他又告诉我们说，那你们中间呢？啊，他说有病的哈，所以他这啊这个告诉我们开始有病的，他说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抹油为他祷告。那这个地方啊，所谓的有病的啊，我想除了啊你身体上的 physical 的病之外啊，也包括你软弱的时候哈、啊。那这个地方他说，你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为你祷告啊，用油抹为他祷告啊。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哈、啊，那首先这个长老要什么？要会有医治的这个恩赐啊。那否则的话，这个长老也很忙，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生病啊，大家都要去找长老哈、啊。不过我想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重点是说哈。啊他们可以来，他说奉主名啊，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最主要就是说啊，还是一样祷告啊，祷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奉主名啊，很重要一个奉主名。在这个之前，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啊第几节？第十节，一样是第五章。他说：“弟兄们，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你们什么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有没有在第十节那个地方？所以他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又同样看到这个地方都讲受奉主名、奉主名哈、啊。那意思就是说，在前面同样第五章的第十节，他讲到先知奉主名，对不对？他现在讲到长老奉主名，前面讲到先知奉主名说话，意思就是说那个先知说话，神如果不是神说的，那个先知不能随便乱说。所以奉主名就是说神的什么有这样子的旨意，叫他说的时候他才能说。所以这就是奉主名。那同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把那个奉主名拿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什么这个教会的长老奉主名祷告是神，如果神的旨意要你的病得医治的时候，那你就什么，那你就可以得医治啊。所以还是一样，最主要就是说医治的主权啊在人啊，在神，抱歉，医治的主权在上帝。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哎，就祷告而已嘛，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你该做的就是祷告，把主权交给上帝啊。除非上帝有说啊，这个病要得医治，否则我们不能随便的去按手在人的身上。哦，你一定得医治，因为等于是说你不是奉主名的。所以奉主名最主要就是像前面讲到什么，先知奉主名说话。哎，所以现在长老也要为医病祷告的时候，他也要奉主名说话，不是随便乱说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权在神哈，所以奉主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哈。所以他在这边还特别跟我们讲到，啊，他这边跟你讲到说，接下去我跳过一节，等一下再回来。他说，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有没有看到？啊，他说他必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哈，他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哈，他就该请长老祷告。他这边讲说，他就讲说那个人，他说有病的那个人，哈，在这个希腊文上面，他那个人是指特定的一个人，并不是指所有的人。那所谓的特定的那个病人，也就是说他现在提出来了，哈。那圣经上面耶稣也有很多特定的病人。其实每一个都很特别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比方说血漏的妇人啊，他用尽所有一生的这个积蓄，病还是没有得着医治，这个是 very specific 非常特定的一个病人。包括说被鬼附的，对不对？然后他什么，他因为他用力量把那个链子都撞断了，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特定的病人。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因为自然生病啊，他这边并不是想说你不要祷告，而是说主权在神，那我们要判断。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最主要是祷告的过程当中，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生病的话，一个人如果生病的话，他就是在受苦，对不对？好，那你往前推的话，你看第十三节，他也有提到，你们受苦的时候，你就应当祷告，对不对？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生病，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啊，比方说你吃太多了啊，就肚子发胀啊，就是这个肚子不舒服，那也是一种病。或者吃很多化学物质啊，导致癌症，这也是一种病。这种是自然的。那如果是自然的话啊，我们要分清楚哈，这是自然的。另外一种就是在属灵的，属灵的方面哈有两种，一种就是神的管教，有一种病是神的啊，在这方面要管教你。另外一个就是撒旦的攻击哈。所以我们讲说这种发病的话，哈，其实有这样子三个原因。那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还是一样是三节。他说，你们受苦，你就应当祷告。还有这边告诉我们说，请长老来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问题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如果真的是，哎，你真的是肚子这个吃坏肚子，那本来就是看医生，神给你的，哈，对不对？哈，那你如果是神的管教，你就知道说，哎，我需要在哪一方面悔改认罪，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嘛，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如果那一方面我说错了，我就要悔改认罪。那如果是撒旦的攻击呢，也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破口，撒旦这个地方会攻击。所以这边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啊，一个很重要的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所以这边讲到那病人，是这三个字，那病人是一个特别的专有名，就是说特别的特定人的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形。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啊，到底是要什么这个去看医生呢，还是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相信啊，我们一定要祷告啊，但问题是在这里，就是说其实基督徒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说他是要他的理性来相信上帝的，凡是生病的时候他就去什么看医生啊，他不会祷告。另外一种呢是非常灵恩的，凡是生病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祷告，我不看医生啊。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啊。神也是赐给我们一般的恩典，让我们有医生有药可以吃啊。神也是特别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用油抹哈，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啊，除了像亚伦的膏油、圣灵的膏油用油抹之外哈，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哈，在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药哈，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在这个用 用医药方面哈，让人能够得到医治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是掌权的神哈。那我们不要有破口，我们也要知道不要被仇敌利用，还有一个呢要小心。所以啊，我在这边有想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说什么，我们首先要先祷告。先祷告，问题在哪里？要先看看到底这病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自然的，我们赶快去看医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因为我犯罪了啊，那我就要赶快认罪悔改。就接下去我们就会讲到认罪悔改。那第三个就是说，那如果说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肢体之间的代求，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好，那我们知道啊，生病的原因啊，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最后才用信心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在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哈，还是一样，我们刚才讲到发誓也是启示，也是一个信心跟言语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信心跟言语之间啊，还有接下来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因为他后来讲到义人的什么啊，这个祷告是什么大有功效的哈。好，那我们想说这是一个医病的部分哈。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专门看雅各书哈，所以啊千万要小心在雅各书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啊，让我们看见啊，什么叫做啊，这个叫长老的人来祷告。其实我们首先我们就是要自己祷告啊，那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生病，那要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好，那我想神在这个地方他的主权也是借着长老为我们抹油祷告的时候啊，也会他说叫我们怎么病得医治。还有一个更主要啊，最主要的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那请问到底是病人有信心，还是祷告的那个人有信心？从这段字眼上面看起来，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对不对？是什么？是那个长老有信心。但我们也不能讲说只有长老有信心，我们也知道这个啊，那病人也要有信心，对不对？好，但是根据这个上下文看，他告诉我们说，请长老来为他们奉主名祷告。他告诉我们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可见这个信心是什么？祷告那个人要很有信心啊。那为什么那个祷告人要很有信心呢？啊，其实接下去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有两种认罪哈，除了跟神认罪，我想很简单呐啊，我们都会跟上帝认罪，因为什么？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这个丢脸的事情。但是我们跟当事人认罪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跑到对方跟他说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话啊。所以他跟你讲说哈，他说这个啊认罪哈，要跟人认罪，他说彼此认罪。那话又说回来，那这个长老你也不见得认识他，你也不见得跟他很熟，对不对？而且话又说回来，长老也不见得对不起你，因为你生病了嘛。那长老为什么他说彼此认罪，说你跟长老认罪，长老跟你认罪，那你生病跟长老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长老要跟你彼此认罪呢？其实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这边讲彼此认罪哈，重要是说彼此都要认识说我们都是罪人，否则的话那个长老他的祷告哈，他就什么，他的信心，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对不对？长老讲说跟我什么关系，你犯罪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说我错了？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彼此认罪是说，其实长老跟你的两个人之间都是什么，要谦卑，都是要看到啊，我们都是罪人哈，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那我们这就能够，长老的祷告就能够出于信心。那你做一个病人，你也会觉得说啊，我也很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不是对长老有信心哈，不是对医治的人有信心，乃是为对那个什么医治的神有信心。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他说要救那病人，到底是这个谁救那病人？不是长老救病人，而是那救病人的主必叫他起来。所以叫他起来的不是信心叫他起来啊，而是上帝的主权叫他起来。这要非常要搞清楚。有些人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但是神在这件事情跟你讲说，我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信心跟神的主权是啊，你一定要两码子事，要分得清楚。他说主必叫他起来啊，把主这个东西最主要是讲到主权啊。那我并不是代表说啊，就大家就不要有信心，就完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你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上帝有说，那你就什么 照这样子做。如果上帝没有这么说，那你再怎么祷告，你也知道啊，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谦卑啊，并不是说你就不能改变神的心意，而是说神也听你的祷告，好不好？那这种东西哈，最主要他是说，你们就可以得着医治。他告诉我们，一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大有功效，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能够成就很多事情啦，不是只有医病啦啊。他说，一人的祷告能够成就很多事情啊。这成就很多事情，就是包括前面的什么受苦啦，还有什么啊、你们怎么讲啊、这个与世俗为友啦，什么这些，记不记得哈、啊？这个以貌取人呐、啊，种种这些，我们认罪悔改的话，可以变成这样子，就成为那个义人。我们祷告所发出的功效就什么，就啊力量就大有功效。好，那他接下来他就举一个例子哈，他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谁？就是以利亚。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意思是很明白了，以利亚不是超人呐、啊，跟你我一样，是一个凡人。那他意思是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土产。意思是说，重点哈，不是那个以利亚是什么长老啦，或者是超人啦，或者是非常属灵啦哈。重点是在什么？以利亚恳切祷告。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利亚当时哈。啊，这个啊，顺便讲一下，就是说旧约当中有两个人，他很有信心，但是只有两个人曾经跟上帝求死过。这两个人，你相信？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谁？一个是摩西啊。他们两个人，我相信你们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先知、仆人啊这些。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求死，因为什么？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记不记得十三节？他说：“你们应该祷告。”意思跟你讲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连这个以利亚跟摩西他们都能够受不了。也就是说，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啊，以色列当时这个以利亚在那个时段哈、啊，是他们是拜偶像。那在不管生命记也好啊，不管利未记也好，生命记28章23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拜偶像的话哈、啊，天就像铜一样，地就像铁一样。”哎，意思就是说。像铜就是不下雨了嘛，地像铁就长不出东西来了。那反过来在利未记这个26章19节，他把它反过来讲，他说天像铁一样，地像铜一样。那不管天像铜啦、啊、铁啦、啊、地像铁啦、啊、铜啦、啊，不管怎么样，意思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什么惩罚？那就是说你在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受苦的时候你应该祷告。所以以利亚那时候祷告，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好，重点不在以利亚祷告能够让雨下来。重点是说，他祷告以后，他知道原来神管教，原来他们有破口，所以重点在这里哈。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啊，像以利亚这样子，重点不在他是一个超人，因为他性情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意思就是说，后来巴利先知被除掉了以后哈，神就什么？怜悯他们，神就下雨了哈。所以他这边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这个，他说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听清楚啊。他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乃是因为哈，他从神那边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天要像铜，地要像铁一样，所以神已经不要下雨了，所以他恳切跟着神的旨意祷告，天就3年6个月不下雨。意思就是说，他是在祷告的里面祷告，就像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祷告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像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心里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以利亚并不是说哈，如果今天神的旨意不是说啊这个不下雨，正好是要下雨，那你再怎么恳切祷告，因为你不懂得神的旨意嘛。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旨意，那种恳切是用自我的去恳切。所以他这边重点不在恳切，重点是在说神已经跟他说，你们犯罪了，所以我要3年6个月不下雨。神把这个旨意放在以利亚的心里，所以以利亚为这件事情恳切的祷告。好，反过来啊，反过来也是一样，他说，那他怎么讲？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也并不是说他这个是神人，哇，你一祷告天就下雨，不是的，而是什么？他清楚的知道，当人认罪悔改了以后，以色列百姓把巴利的假神通通除掉了以后，那神就要让他下雨，所以神就借着以利亚。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好，所以 你不要觉得说哦，那这样说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话又说回来，以利亚也有怀疑的时候，为什么呢？记不记得以利亚他神跟他讲说要开始下雨的时候，他跑到这个加密山上去祷告，他六次他派他的仆人说你上去看看，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六次呢？他如果有信心的话，他不一次就可以了吗？他叫他的仆人六次，可见他多多少少有一点怀疑。那神的意思为什么把这些记录下来？他要告诉你说，其实啊，我们都会怀疑，因为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这个以利亚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听到神的话，但是他不知道神的时间是什么快慢，所以他就派他的仆人上去六次，可见人还是仍然怀疑啊。所以降不降雨都是什么？要听见神的话啊。那人一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那神就降雨啊。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利未记跟我们所说的。所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一个学习一个功课，聆听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在哪里。第二个呢，要忍耐。记不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是讲着忍耐嘛，所以他在彼得这个什么雅各书在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在什么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们要忍耐，就是说你这时候是在神的管教当中，你要忍耐不要急啊。好，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这一节十九节，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哈。好，他就说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失迷真道，这不是讲未信主，而是讲信主的弟兄。信主的弟兄他怎么讲失迷了哈，就是说在正道上走错路了哈。他说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人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了一个灵魂不死哈。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前面我们懂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懂，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啊，一个人哈，在这个怎么讲，在这个正道上失迷哈，我们就什么要什么要使他回转。那怎么样使他回转呢？这个是大有学问的。那我们只能从这个雅各书上面来看。雅各书其实雅各哈啊这个责备很多了哈。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什么什么，他说这个不要以貌取人，对不对？他也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在这个话语上面哈，我们常常会出错。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富有的人哈，你如果你们没有仁慈的心会怎么样？他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世俗为友，对不对？这些都是责备的话。甚至于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这就有罪。哇，这个听了常常在责备我们，因为这都是什么对着你我来说的，我们都失迷了在真道上面。所以这是在什么？这是在他所谓的这个用责备的话语。但是我相信他说有人便使他转回，他没有讲的太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什么，我们要什么为他祷告，我们要有仁慈的心啊，我们要温柔善良的心把他挽回来，种种种种这些，好不好？好，所以他接下来他讲说哈，那这人啊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并是什么得一个灵魂不死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没有灵这个字，只有讲他的魂不死，也就是说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其实他灵已经复活了，他只是他的魂的部分啊迷失了，那我们把他带回来。所以哈，我们还是要什么啊，这个为他来祷告啊，那让他的魂不死。在最后的时候他说遮盖许多的罪，这几个字是非常难的哈，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看过了哈。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失迷真道的哈，那你把他你把他劝解，然后他从迷路上转回来哈，他魂不死，对不对？那他说遮盖许多的罪，其实真正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遮盖。但是你读上下文的话，你会发觉说这人遮盖许多的罪了，怎么会变成这人呢？这比较困难的哈。其实啊，这个人回转的话，因为前面他说什么，你让他你帮助他嘛，哈、啊，好，不管为他祷告啦，种种种种，或者是劝诫啦，或责备啦，或者是啊这些东西哈、啊，我想都是让他回转了哈、啊。那我们就不去用什么原因，因为每一个这种失迷真道的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形。但他既然已经回转，就表示他罪已经得赦了。既然罪已经得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他了，那为什么后面还来一个遮盖有许多的罪呢？其实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使一个人从失迷的真道上面回转的时候，对我们讲起来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什么，好像在做功德一样啊，我帮助他，所以我以前的罪啊就会得到赦免。不是不是，千万不能这么想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个人要对付的哈。那这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常常去帮助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这些遮盖许多的罪，其实有一种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的罪也可以渐渐的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消失。那你会说什么叫做罪我在我们的心里面消失？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劝人的话，其实我们在言语当中哈，自然而然哈，如果你是一个有圣灵在里面的人哈，你会去劝人，多多少少你也在劝你自己，也就是说这种罪性哈，在你的身上就不会常常显露出来。你常常叫他，你不要随便乱生气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多多少少你也是什么，你也知道啊，我也自己不要生气。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当我们温柔的时候哈，我们温柔去劝一个失迷真道的人哈，多多少少哈，我们自己那种不耐烦的个性也会温柔下来。啊，这次是告诉我们，因为他这边都在讲基督徒嘛，哈，都在讲一些有信仰的人嘛，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哈有智慧啊，去劝导一个正在愚昧的人哈。那肯定这个人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智慧，也就是说我最主要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就是说啊，其实彼此啊，在这边就是说救一个人的魂哈，并不是我们将功赎罪，你去帮助一个人在魂的地方，在失迷的正道上面回转的时候，不是将功而罪，而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他犯错的那种部分哈，也比较不会在你的身上啊，这个产生作用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要常常劝解人？其实你自然而然，你讲道给人家听哈，其实你等于自己在听了，等于自己在将你过去不好的东西再一次的赎回来。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雅各书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其实看到说，我们要活在上帝旨意的当中来活生活哈，就说我们跟上帝当中没有任何的拦阻啊，那跟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阻碍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啊。全天下没有一种人说只跟上帝关系很好，但是跟人的关系不好。所以在这边一直讲到说，我的弟兄嘛，啊，一直讲到说你们中间啊，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啊，凡事都有神的主权，包括医病，包括这个让一个弟兄啊是个悔改，或者是说包括这个义人啊的祷告，包括啊，我们都是同样一个性情，我们都是要从神那边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那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雅各书啊，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再一次啊，在行为当中要来见证，要来看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而不是只有在啊信仰上面啊一个空洞的，乃是要更多的跟神啊有一个合意啊合神心意的生活，更多的知道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像这个以利亚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是一样有性情的人，但是他知道神什么时候要下雨，知道神什么时候不下雨，他就因为那样子的神的话语而恳切祷告。主啊，我们也常常要这样子的啊，这个生活的光景啊，这是雅各书最后的结束所告诉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活出神的啊这个款式。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